千手观音唐赛花和他侄儿唐端一心想要救龙灵角，就准备在二更天砸监反狱。可哪知道还没等动手呢，姚一人事先已经把龙灵角给劫出来了，而且还是一位外国的胡僧。姑侄俩躲在监狱的外头看的是清清楚楚啊。老太太眼尖呢，一辈子净练暗器练眼神了，一瞅那胡僧腋下夹的那人正是龙灵角，急急忙忙就喊了一声：“灵角，灵角！”以为这龙灵角听着了呢，没想到对方一点没回音儿。那这要按江湖规矩呢，这边一答话，说明都是来劫狱的，一条道上的朋友。也不知道那胡僧是听不懂啊，还是故意的不搭理他们。夹着龙灵角往下一塌腰，奔着西边这就下去了。唐赛花也顾不得上想别的，跟着唐端二人在后头就追。按理说他们轻功也算是不错了，没想到追不上。多亏事先搁这城门外头藏了两匹马，这阵这两匹马真派上用场了。胡僧也上了马了，把龙灵角按到马背之上，双方这就展开这马赛了啊。你别看唐赛花他们这马比较矮小，但跑起来一点都不慢，追了大约能有半个更次吧，终于把前边那胡僧给追上了。他们这边事先都用这绒布把这马蹄子都给包上了，因此上一点蹄印没有，估计那胡僧也是这么做的。眼看差十来步就追上了，哪知道那胡僧猛然之间一甩手啊，几柄飞刀一起就飞过来了。要说打暗器，唐赛花那是祖宗一辈的，太能耐了，收发暗器是百无一失。一瞅对方几口飞刀，唰啦，他施展一招叫千手观音收万宝，打算把这几口飞刀一股脑的都收过来。没想到这胡僧暗器手法非常怪呀，明明呢奔上边去了，他唰啦快到地方往下一斜，贴着地面啊，专削这马蹄子，两匹马八只马蹄都被他给削下去了。啊！扑通一声，马声嘶鸣，两匹马倒在地上。也可能是黑天，老太太岁数大了，眼力跟不上，要不然不可能接不住。这老唐家百年以来都一直被江湖上称为暗器第一家，唐赛花从来都没失过手，这回接暗器没接着，心里那个难过劲儿啊，那就崩皮了，勃然大怒，一甩手把自己携带的暗器奔这胡僧都撇出去了。什么铁莲子、毒吉利、五雷珠、金钱镖、飞星刺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发就是几十枚，把这胡僧打的也是手忙脚乱，也不敢搁马上骑着了，赶紧跳下马背，把身上这大袈裟给抖开了，嘟嘟嘟嘟，当做盾牌把这几十枚的暗器给挡回去了。龙灵角还搁马上坐着呢，开始呢姑侄俩以为中了蒙汗药了，这阵一瞅，哎，眼睛睁得挺大，搁那捏呆呆的发愣。假如说这阵龙灵角真要蹦下来，搁后边两下一夹击他，非把他置于死地不可。唐赛花也这么想的，龙灵角快点拔剑刺他风府穴。喊完没用，龙灵角几乎就没啥反应，眼睛眨巴了两下，手脚颤抖， 显得是丧魂落魄呀。他这边瞪俩眼睛不动手，把这唐端真就给急坏了。师叔，快使劲啊，你快下手啊。双方正僵持不下呢，就听见远处又传来了一阵怪笑之声。这笑声听着让人就感觉毛骨悚然，而且还非常的熟悉。谁呀？金世仪。您说这倒霉不倒霉吧？他早不来晚不来，正赶上他们姑侄俩危难之际，金世仪来了。这家伙跟老唐家有大仇啊，上回就差点没跟唐赛花拼个同归于尽，这时候来那还不得借机报复啊。这姑侄二人都感觉到无比的恐惧呀，一股死亡的阴影也笼罩到他们头上了。唐端一瞅，拼吧，趁着金世仪还没到这呢，我们要是能把这胡僧打倒了，和二人之力对付金世仪，没准还行有点生机。把腰刀拽出来，趁着这暗器一密一疏这么个功夫，身形一晃，嗨，奔着胡僧后腰这就是一刀。你给我找家伙吧。他这刀也刺出去了，唐赛花那暗器也打出来了。这胡僧真够厉害的，大袈裟一抖啊，哗，六七件暗器射到这袈裟上，蹦蹦蹦，要都给弹回来了。这阵这金世仪也到了，唐赛花这边应付金世仪，那边在应付这暗器，有点是应接不暇。唐端一闭眼，哎呦，完了完了，这我姑姑还有个好吧，姑姑一完，下一个就是我了，啥都没了。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之间，没想到这金世仪的铁拐没打唐赛花，搁这唐赛花面前一抡啊，听听听听听，把这几枚暗器都拨打开来啊。万万没想到啊，这么危急的关头，金世仪能救唐赛花，把这唐端紧张的这心好像没蹦出来呀。他搁这一愣神儿，那边袈裟这就照下来了，唐端就觉得一片红云当头压下，眨眼之间是人事不知，直到被冰川天女和唐经天把他给救起来。这就是这唐端知道的大致经过。
哦，那他们之间谁胜谁负你也不知道了？
我这性命还是你给救回来的，其他的事儿是一概不知。瞅这情形，他们好像打得挺激烈，我姑姑年纪那么大，真让人担忧啊。冰川天女安慰他说，放心吧，唐老前辈肯定没事儿，要不然这胡僧绝不会放过你。而且呢，要是他们受了伤，这里头焉能不留下痕迹呀、啊？我看咱们还是联手追那胡僧去吧。
哎，好好好，有您二位相助，我就放心多了。
这阵天色低沉，又下雪了，雪是越下越厚，茫茫雪地之中一眼望不到头，别说有足迹呀、啊，也被这雪给掩埋住了。三人也没啥目的，信马腰浆往西边找。冰川天女一路上是闷闷不乐，她倒不是太担心龙灵角，也不是太担心唐赛花，她担心的是这金世仪。她这阵儿要再不上天山，恐怕命肯定是保不住了。她为啥要来到这人迹罕见的荒原之上啊？这人真是用常理难以揣度。原来呀，那天这金世仪从这小酒馆里头逃出来，觉得没脸再见风林母女了，谁也不想见了，也不想求天山派救命。茫茫草原之中，哪荒凉往哪走？
漫无目的就进了沙漠了。沙漠有没去过的，但是可能都听说过，那叫魔鬼之域呀！你进去迷失方向，你就甭想出来。举目再一看，黄沙漫漫，是杳无人家。这时候他干粮也吃没了，水也喝光了，又饥又渴呀。他屈指一算，自己估计还能有个30来天。哎呀，早晚都是一死啊！我能埋骨荒原，化作尘沙，算不了啥。转念又一合计，你说自己绝世的武功，却死在这沙漠之中，默默无闻，这么死法太不光彩了。他一直都好胜，想起自己这死来也有点心有不甘，我得想一个超乎于尘俗的死法，绝不能默默无闻的死去。想是这么想，他搁这沙漠里头都转了向了，一滴水都没有，更何况吃的，渴的实在受不了了。找到一处沙丘，沙丘上有几块石钟乳，还不算风化的厉害，这种石钟乳呢比较松软，里头多少含点水分，他吸了一些石乳，渴劲稍微的止住了，但饿呀，没吃的这饥火难熬，便躲到这岩石后头开始排息练功。静坐了片刻，气透冲冠，精神稍微的振作了一点，刚要起来，忽听见有一阵驼铃之声从远处飘过来了。哎，结石一一听非常高兴啊，先说话，这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只要有这东西不愁走不出去呀。但转念又一合计，我要把人家的骆驼给抢来了，我倒可以多活个30来天，人家岂不要困死在这里头了。那要搁从前，结石一要想到这，不顾一切伸手就抢，管你是死是活的呢，反正这世上的人是人人该死，没一个好人。但自从遇到冰川天女以及冯林母女之后啊，这狂性虽然没减，对世人的憎恨一点一点的他就改变了。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自己一琢磨，觉得自己这种心态也有点莫名其妙。正想着呢，驼铃之声由远而近，他心里头也是犹豫不决，这骆驼是抢还是不抢呢？忽然听见有人一笑，笑声非常古怪，但听起来也非常熟悉。他偷偷的搁石头后头一看呢，虽然还在树里之外呢，但看的是非常清楚，驼背之上不是一个，是俩人，一个是翻天写手印写身子，另外一个是刚刚几天之前搁那小酒馆里头跟自己打过一架的那铁臂和尚董太清。嘿，看着他们俩，结石一高兴了，原来是这俩混蛋啊，我抢别人的那觉得说不过去，抢他们俩的也不算造孽。趴在地上一听啊，这俩人说话的声音清晰可闻呐、啊，就听这董太清说话了：“弥陀佛，邪神道友，我听黄石道兄说过，你已经受了朝廷的礼聘，被荣封为国师，咱们不在京师之中安享着荣华富贵，跑到这沙漠苦寒之地来受罪了呀，难道说你有啥公事要办吗？”就听血神子叹了口气呀、啊，听这语气似哭非哭，似笑非笑，还有点阴阳怪气的。哎呀，说起来这话长啊，我问你，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你不是遁入空门了吗？隐姓埋名30多年，如今二度出世，估计你已经练成了绝世的奇功啊，为何不到江湖上重振雄风，跑到沙漠来了？
董太清听血神子这么一问，也叹了口气呀，哎呀，别提了，还什么绝世奇功啊，贫僧我这一出山便被人打的是狼狈不堪呐、
啊。是吗？董兄，你可是从来都不肯服别人的，这一次却是心服口服，什么人能把你打得大败亏输，狼狈不堪呢、啊？
能有谁？唐小兰的那小姨子冯林，黄石老道屡受挫折，如今是心灰意冷，已经决定了再度回到石林苦修，从此以后不理世事。贫僧我倒是不肯就这么认输，我想再找个人，希望能从他那得到一本绝世的奇书，以练成盖世神功。
是吗？什么样的奇书啊？莫不成在书上记载的功夫能比天山派的强？
这个倒也说不定。俗话说，武学之道浩如烟海。你知道30-40年前天下之间武功最厉害的都有谁吗？
那还用你说？第一位一兰珠女侠，还有吕四娘、独龙尊者。叶兰珠她是老前辈了，她先去世的，那剩下的就是独龙尊者和吕四娘了。
董太清点了点头，嗯，不错，就是他们几位。这独龙尊者有一位关门的弟子，贫僧要找的那本奇书就是独龙秘籍，就搁他身上呢。
哎呀，我说董兄啊，你怎么这么天真呢？就算真有奇书，上面记载的功夫强过天山派，你找人就给你呀、啊。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金世一也有点暗自好笑，我就算把独龙秘籍扔大海里头，我也不带给你的，恬不知耻。哪知道董太清一点都没介意，反而乐了。哈哈哈哈，贫僧只要找到那位独龙尊者的弟子，自会有办法让他给我。信不信由你，到时候你就瞧好吧。哎，道兄，你说说你吧，瞅这意思好像你也遇到啥不如意的事了吧。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你何不也说出来，让小弟替你分忧解愁啊？血山子哼了这么一声，好像根本就没把这董太清放到眼里头，意思就是说呢，我都受挫折了，你有啥本事替我费忧啊？但他转念又一想，忽然好像想到什么了，当时这脸上的表情又变了。董道兄，你要是能听我的，你想别人把师门的秘籍给你，估计着这不可能，也是你痴心妄想，莫不如和我一道上喜马拉雅山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得了。
哦，珠穆朗玛峰，那岂不是天下第一高峰？
对呀，天下第一高峰，自古以来好像没人能上得去，我看你我更上不去了。你怎么会打上攀登珠峰这主意啊？
嘿，我呀，就算送死去，也比搁这不死不活任人欺负的好。
此话怎讲？要说你败到冯林的手里头，冯林毕竟和我们算是平辈，这也算值得。
而我却败到一位后生晚辈的手中。
弥陀佛，有后生晚辈还能打败您？
对呀，这人才厉害呢，别人都称他叫冰川天女呀。
冰川天女，这名太古怪了，我没听说过。
你刚出江湖，多少新出道的人物你都不知道，他们厉害着呢。半年前搁茂川生开山结缘的盛会上，我就中了冰川天女七枚冰魄寒光弹，现在是元气未复啊。这珠穆朗玛峰上头这鲜花异草简直太多了，其中有一种叫降仙草的，吃了可以凭空增长30年的功力。不瞒你说呀，我这回本来奉命和巨灵子桑青娘夫妇到拉萨去监斩那龙老三，而如今我是功力大损，也没啥颜面搁江湖上混了，什么国师的封号我也就不稀罕了，我得先上珠峰寻觅仙草，有你和我作伴总比一个人冒险的好啊。杰士一听着暗自好笑啊，哦，原来如此，不是你不稀罕这国师的封号，估计是怕你这功力大损了之后连巨灵子桑青娘你都比不上，这国师当的也没啥意思。又一琢磨，这龙老三是谁呀？朝廷要聘请三大高手前去监斩他呢。正想着，那大骆驼越来越近了，金世一一声怪笑从这沙丘后头蹦出来了。
站住，老朋友们别走了
啊。这骆驼被这金世一一下赶紧站住了，脑瓜往旁边一别，被血神子带住。再一瞅是金世一，
金世一你真是阴魂不散呐，你怎么跑这来了，想要干什么？
你看他和金世一这二人都挺怪的，血神子是一身的魔性，金世一是满身的邪气儿，说话也都是阴阳怪气儿，拿腔作调，碰到一块儿准要热闹。
金世一说，干什么？没别的意思，我老人家搁这沙漠之中走不出去了，你想要仙草，我就想要你这匹骆驼，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是给还是不给？